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朝阳斜洽这一年，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上同光元年，癸未，公元923年春季二月，晋王下令设置百官，在四镇判官中选拔前朝低士族，想任命他们为宰相。河东节度判官卢志是首选，卢志坚决推辞，请求任命义武节度判官窦如阁、河东观察判官卢成为相。晋王立即征召窦如阁、卢成，任命为行台左右丞相，任命卢志为礼部尚书。梁主派兵部侍郎崔协等人策命吴越王钱镠为吴越国王。丁卯日，钱镠开始建立国家，仪仗、侍卫、名称大多仿照天子的制度，称居住的地方为宫殿，府署为朝廷，对境内发布的命令称为制敕，将吏都称臣，只是不改年号，上表奏书称吴越国而不提君。任命青海节度使兼侍中前传贯为镇海、镇东留后，总管军府事务。设置百官，有丞相、侍郎、郎中、员外郎、客省使等官职。李继韬虽然接受晋王的任命为安邑留后，但终究内心不安，幕僚未卓，牙将申蒙又趁机离间说晋朝没有能人，终将被梁吞并。恰逢晋王设置百官，三月，赵监军张居翰、节度判官任桓前往魏州，魏卓、申蒙又劝说李继韬，晋王紧急召见这两人，用意可想而知。李继韬的弟弟李继远也劝李继韬投靠梁，李继韬于是派李继远前往大梁，请求以择路之地归顺梁。梁主大喜，将安邑军改名为匡邑，任命李继韬为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李继韬送两个儿子作为人质，安邑旧将裴约戍守泽州，流着泪告谕部众说，我侍奉雇主超过24年，见他分财赏赐，立志消灭仇敌，不幸去世，灵柩还未安葬，而郎君就背叛君亲，我宁死也不能跟从，于是据城自守。梁主任命他的骁将董章为泽州刺史，领兵攻打泽州。李继韬散发钱财招募士兵，尧山人郭威前往应募。郭威因意气用事杀人，被关进监狱。李继韬爱惜他的才能和勇力，放他逃走。契丹侵犯幽州，晋王向郭崇韬询问统帅人选，郭崇韬推荐横海节度使李存审。当时李存审卧病在床，己卯日调任李存审为卢龙节度使，带病前往镇所，任命番汉马部副总管李嗣源兼任横海节度使。晋王在魏州牙城的南面修筑祭坛，夏季四月己巳日登坛祭告上天，于是即皇帝位，国号大唐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尊母亲晋国太夫人曹氏为皇太后，嫡母秦国夫人刘氏为皇太妃。任命窦如阁为门下侍郎，卢成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郭崇韬、张居翰为枢密使，卢志、冯道为翰林学士，张宪为工部侍郎、租庸使，又任命义武长书记李德修为御史中丞。李德修是李绛的孙子，下诏命卢成前往晋阳册封太后、太妃。当初太妃没有儿子，性情贤惠，不妒忌。太后是武皇的世姬，太妃常劝武皇善待她，太后也谦逊退让，因此两人相处融洽。到接受册封时，太妃到太后宫中祝贺，面有喜色，太后却扭捏不安。太妃说，愿我儿享国长久，我们能够寿终正寝，园林有主，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，于是相对流泪。窦如阁、卢成都轻浮浅薄，没有其他才能，后唐帝因他们是士族之后又是 buff 就僚，所以任用他们。当初李少红任中门使，郭崇韬任副使，到这时李少红从幽州被召回，郭崇韬厌恶他是旧人而未在自己之上，于是推荐张居翰为枢密使，任命李少红为宣徽使，李少红因此怨恨郭崇韬。张居翰和顺谨慎，畏惧事端，军国机要政务都由郭崇韬掌管。知度务使孔谦自称有才能勤勉，应当担任租庸使。众人认为孔谦人微言轻，出身低贱，不应骤然总揽重任，所以郭崇韬推荐张宪，任命孔谦为副使，孔谦也不高兴，将魏州改为新唐府，建为东京。又在太原府建西京，又将镇州改为真定府，建为北都。 任命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，兼任新唐尹。太原马步都于后孟知祥为太原尹，充任西京副留守。入州观察判官任桓为工部尚书，兼任真定尹，充任北京副留守。皇子李继即为北都留守、兴圣公使、判部军诸卫士。当时后唐所有的地盘共13个节度、50个州。闰月，追尊皇曾祖李执一为义祖昭烈皇帝，祖父李国昌为献祖文皇帝，父亲晋王李克用为太祖武皇帝。在晋阳建立宗庙，以高祖、太宗、义宗、昭宗以及义祖以下共7世。甲午日，契丹侵犯幽州，到达义定后返回。当时契丹多次入侵，抢掠运输物资，幽州的粮食不够支撑半年，魏州被粮攻取，潞州内部叛乱，人心惶惶，认为粮难以攻取，后唐帝很忧虑。恰逢运州将领卢顺密前来投奔。在此之前，梁天平节度使戴思远驻守阳村，留下卢顺密与巡检使刘遂言、都指挥史彦于守运州。卢顺密向后唐帝进言说，运州守兵不满千人，刘遂言、燕于都失去人心，可以乘机袭取。郭崇韬等人都认为孤军远袭万一不利，白白丢弃数千人，卢顺密的建议不可听从。后唐帝秘密召见李嗣源，在帐中谋划说，梁人志在吞并泽路，不防备东方，如果得到东平，就能击溃其心腹。东平果真可以攻取吗？李嗣源自从在胡柳渡河作战失利感到惭愧，常想立奇功来弥补过失，回答说，如今用兵多年，百姓疲惫，如果不采取出奇制胜的方法，大功怎能成就？臣愿独自担当此役，一定有所回报。后唐帝很高兴。壬寅日，派李嗣源率领所部精兵5000人从德胜奔赴运州。到达杨流时，天色已晚，阴雨露黑，将士都不想前进。高行周说，这是上天帮助我们，他们一定没有防备。夜晚，渡河来到城下，运州人没有察觉，李从珂率先登城，杀死守门士兵，打开城门，放进城外军队，进攻牙城，城中大乱。癸卯日天明，李嗣源军队全部进城，于是攻占牙城，刘遂言、燕于逃往大梁。李嗣源禁止焚烧抢掠，安抚官吏百姓，抓获知州市节度副使崔当、判官赵凤送往新唐。后唐帝大喜说，总管真是奇才，我的大事成功了。立即任命李嗣源为天平节度使。梁主听说运州失守，非常恐惧，在街市上处斩刘遂言、燕于，罢免戴思远的招讨使职务，降职为宣化留后，派使者责问北面诸将段宁、王彦章等人，催促他们进战。晋祥知道梁王室已经危急，把绳子放在靴中，入宫见梁主说，先帝夺取天下，不认为臣无能，所谋划的事无不采用，如今敌势更强，而陛下抛弃忽视臣的言论，臣身已无用，不如死。拉出绳子将要自缢，梁主制止他，问他有什么话要说。晋祥说，事情紧急了，非用王彦章为大将，不能挽救。梁主听从，任命王彦章代替戴思远为北面招讨使，仍以段宁为副。后唐帝听说后，亲自率领清军驻扎澶州，命令番汉马步都于后朱守英守卫德胜，告诫他说，王铁枪勇猛果决，乘着愤怒激昂之气，一定会来冲撞，应当谨慎防备。朱守英是后唐帝年少时驿使的奴仆，又派使者送信给吴王，告知已攻克运州，请求共同出兵攻打梁。五月，使者到达吴，徐温想观望形势，准备率水军沿海北上，帮助取胜的一方。严可求说，如果梁人邀请我们登陆作为援军，怎么拒绝？徐温于是停止。梁主召见王彦章，问他破敌的期限，王彦章回答说，3天左右都失效。王彦章出来后，2天内奔驰到华州。辛酉日，设酒宴大会宾客，暗中派人准备船只于阳村。夜晚，命令600甲士都拿着大斧，载着冶铁工匠，备好封箱和炭，顺流而下。宴会还没散，王彦章假装起身更衣，率领精兵数千人沿黄河南岸直奔德胜。天微雨，朱守英没有防备，船中士兵举起锁链烧断他， 接着用大斧砍断浮桥，而王彦章率兵急攻南城，浮桥断了，南城于是被攻破，斩首数千级。这时正好是受命后的第三天，朱守英用小船载着贾氏渡河救援，来不及。王彦章进攻潘璋、马家口、景殿等寨，都攻下了，声势大振。后唐帝派宦官焦彦斌急速赶往杨流，与镇使李周共同固守，命令朱守英放弃德胜北城，拆毁房屋做成木筏，载着兵器顺河东下，协助杨流守备，将那里的粮草新炭运往澶州，损耗将近一半。王彦章也拆除南城的房屋木材，顺河而下，各自沿一岸行进，每遇河道弯曲，就在中流交战，箭矢如雨，有的整船覆没，一日交战上百次，互有胜负。到达杨流时，几乎损失了一半士卒。即次日，王彦章、段宁率10万大军攻打杨流，从多条道路同时进攻，昼夜不停，连接9艘大舰，横在渡口以断绝援兵。城池多次几乎被攻陷，全靠李周全力抵抗，与士卒同甘共苦。王彦章未能攻克，退兵驻扎城南，连营防守。杨流向后唐帝告急，请求日行百里赶赴救援。后唐帝率兵救援，说李周在里面有什么可担忧的，每天行军60里，不耽误打猎，六月以亥日到达杨流，梁兵堑壕壁垒重重，严密难以进入。后唐帝很忧虑，向郭崇韬问计。郭崇韬回答说，如今王彦章占据渡口要地，以为可以坐取东平，如果大军不南下，那么东平就守不住了。臣请求在亳州东岸修筑营垒，以巩固河津，既可以接应东平，又可以分散贼兵势力。只担心王彦章侦察到，直接来逼迫我们，城筑不成，希望陛下招募敢死之士，每天让他们挑战以牵制敌军，如果王彦章10天之内不东进，那么城就筑成了。当时李嗣源守卫运州，河北消息不通，人心逐渐离散，朝不保夕。恰逢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秘密请求向李嗣源投降，康延孝是太原湖人，有罪逃奔梁，当时隶属段宁部下。李嗣源派押牙林章人范延光送康延孝的蜡书给后唐帝，范延光趁机对后唐帝说，杨流的防守已经牢固，梁人一定不能攻取，请在马家口筑垒，以打通通往运州的道路。后唐帝听从，派郭崇韬率万人夜间出发，兼程赶往亳州，到马家口渡河，昼夜不停地筑城。后唐帝在杨流与梁人昼夜苦战，郭崇韬修筑新城共6天。王彦章听说后，率兵数万人疾驰而来，戊子日急攻新城，连接10多艘大舰于中流，以断绝原路。当时筑城工程刚完工，城墙还很矮小，沙土疏松恶劣，没有城楼和守备。郭崇韬慰劳士卒，身先士卒，四面抵御，派密使向后唐帝告急。后唐帝从杨流率大军救援，在新城西岸列阵，城中将士望见士气大增，大声呼喊斥责梁军，梁人砍断缆绳，收起舰船。后唐帝停船准备渡河，王彦章解围，退守邹家口，运州的奏报才得以通行。李嗣源秘密上表请求惩办朱守英负君之罪，后唐帝不听从。秋季7月丁未日，后唐帝率兵沿河南下，王彦章等人放弃邹家口，又奔向杨流。甲寅日，由一将李绍兴在青丘一南击败梁的游兵，段宁以为唐兵已从上流渡过，惊骇失色，当面数落王彦章，责怪他深入。乙卯日，蜀世中魏王王宗侃去世。戊午日，后唐帝派其将李绍荣直抵梁营，擒获其斥候，梁人更加恐惧，又用火筏焚烧其连舰。王彦章等人听说后唐帝率兵已到邹家口，即位日解除杨流之围，逃回杨村守备。唐兵追击，又驻扎得胜。梁兵前后急攻各城，士卒遭箭时溺水中暑而死的将近万人，丢弃的物资粮草、铠甲兵器、锅帐动辄以千计。杨流到解围时，城中已经断粮3天了。王彦章憎恨赵岩、张汉杰扰乱朝政等到任招讨使，对亲近的人说，等我成功回来，应当杀尽奸臣以谢天下。赵张听说后，私下相告说，我们宁肯死于沙陀， 也不能被王彦章所杀，于是合力排挤他。段宁一向嫉妒王彦章的才能，又谄媚依附赵张，在军中与王彦章动不动就意见相左，百般阻挠破坏，唯恐他成功，暗中侦查王彦章的过失，报告良主。每次捷报传来，赵张都归功于段宁，因此王彦章的功劳最终没有成就。等到撤回杨村，良主听信谗言，还担心王彦章早晚成功难以控制，召他回大梁，让他率兵与董章合攻泽州。甲子日，庄宗抵达杨流，慰劳李周说，如果没有你的坚守，我的大事就失败了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成英私事向新唐府求助，府吏无法应允，他便鞭打府吏的几倍。光禄卿兼新唐少尹任团是任桓的弟弟，也是庄宗堂姐的丈夫，到卢成那里告状。卢成骂道，你是什么重置，想倚仗妇人的势力吗？任团向庄宗告状，庄宗大怒说，我误用了这个蠢物，竟敢侮辱我的九卿，想要赐他自杀。卢志竭力相救，于是将他贬为右庶子。裴约派密使向庄宗告急，庄宗说，我兄长不幸生了这样的宵禁之子，只有裴约能认清逆顺。回头对北京内衙马步军都指挥十里哨兵说，泽州是弹丸之地，我没什么用处，你为我将裴约带回来。八月壬申日，李哨兵率领五千甲士去救援，还没到达城池已陷落，裴约战死，庄宗深感痛惜。甲戌日，庄宗从杨流返回新唐，良主命令在华州掘开黄河，使河水东流注入曹州、蒲州和运州，以限制唐军。当初良主派段宁在黄河边监督大军，敬翔、李振多次请求罢免他，良主说段宁没有过错，李振说等到他有过错时，国家就危险了。到这时，段宁用厚礼贿赂赵岩、张圭霸，请求担任招讨使，敬翔、李振极力反对，认为不行。赵岩、张圭霸支持他，最终段宁代替王彦章任北面招讨使。于是老将们愤怒，士兵们也不服。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士对良主说，我身为副元帅，虽然衰老，仍足以为陛下捍卫北方。段宁是晚辈，功名不能服人，众人议论纷纷，恐怕会给国家带来深忧。敬翔说，将帅关系到国家安危，如今国事已如此，陛下怎能还不留意呢？良主都不听。戊子日，段宁率领全军五万人驻扎在王村，从高陵津渡过黄河，抢掠澶州各县，直到顿丘。良主又命令王彦章率领保銮骑士和其他兵力共一万人驻扎在兖州、运州境内，图谋收复运州，派张汉杰监督他的军队。庚寅日，庄宗领兵驻扎在朝城。戊戌日，康延孝率领100多骑兵来投奔，庄宗解下自己穿的锦袍和玉带赐给他，任命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，兼领亳州刺史。庄宗平退众人，向康延孝询问梁朝的事情。康延孝回答说，梁朝土地不算狭窄，兵力不算少，但看他们的形势，终究会败亡。
为什么呢？
君主既昏庸懦弱，赵岩、张圭霸兄弟专权，内结后宫，外纳贿赂，官职高低只看贿赂多少，不选贤才，不计功劳。段宁毫无智勇，一下子位居王彦章、霍彦威之上，自从领兵以来，专门搜刮士兵来奉承权贵。良主每次出兵不能专任将帅，常派近臣监督，军队的进退行止动辄受其制约。最近又听说要分几路出兵，让董章率领陕国、泽路的兵马从石会关直趋太原，霍彦威率领汝州、洛州的兵马从象州、魏州、行州、明州进犯镇定，王彦章、张汉杰率领禁军攻打运州，段宁、杜彦球率领大军抵挡陛下，决定在10月大举进攻。我私下观察，梁军聚集起来人数不少，但分兵后就不多了，希望陛下养精蓄锐，等待他们分兵，然后率5000精锐骑兵从运州直捣大梁，擒获他们的为主，10天半月之间天下就平定了。庄宗非常高兴。蜀主任命文思殿大学士韩昭、内黄城使潘在营、吴永军使顾在寻为侠客，陪侍游玩宴饮，与宫女杂作，有时唱艳歌互相唱和，有时谈笑戏谑，粗俗猥亵，无所不为，蜀主以此为乐。 顾再寻是顾彦朗的儿子。当时枢密使宋光嗣等人专断国政，自意作威作福，一心迎合蜀主的欲望来盗取权力。宰相王凯、宇传素等各自保全宠幸和俸禄，无人敢规劝。潘在寅常劝蜀主诛杀进谏的人，不要让他们诽谤国家。嘉州司马刘赞献上陈后主三格图，并作歌讽谏。贤良方正蒲雨清的对策言辞极为恳切直率。蜀主虽不治罪，但也不采纳。九月庚戌日，蜀主在宣华院设重阳宴请进臣。酒酣时，嘉王宗寿趁机会极力陈说国家将危，流泪不止。韩昭、潘在寅说嘉王喜好酒后发悲，于是说笑而散。庄宗在朝城，良将段宁进军到临河以南、澶州以西、象州以南，每天都有抢掠。自从得胜失利以来，损失了数百万草料粮食，租庸赋使孔谦横征暴敛来供应军需，百姓大多流亡，租税越来越少，仓库积蓄维持不了半年。泽州、潞州尚未攻下。卢文敬、王玉率领契丹军多次经过瀛州、涿州以南，传说等草库兵合时要大举入侵。又听说梁人打算分几路大举进犯，庄宗深感忧虑，召集众将商议。宣徽使李少红等人都认为运州城门之外都是敌境，孤立遥远难以坚守，有不如无，请求用运州与梁交换魏州和黎阳，与梁约定和好，以黄河为界，修兵养民，等财力稍集再图后举。庄宗不高兴，说这样我就没有葬身之地了，于是让诸将退下，单独召见郭崇韬询问。郭崇韬回答说，陛下不梳头不洗澡不解甲胄已十五余年，其志向是要洗雪家国的仇耻，如今以正尊号，河北市民日日盼望太平，刚得到运州这点地方不能守住而放弃，怎能竟有中原呢？我恐怕将士离心，将来粮食吃完，人心离散，即使化河为界，谁为陛下守卫呢？我曾详细询问康延孝关于河南的情况，揣度自己，预料对方，日夜思考，成败的关键就在今年。梁如今将全部精兵交给段宁，占据我南部边境，又掘开黄河自固，以为我们猝然不能渡过，屏障这点不再防备。让王彦章逼近运州，其意图是希望有内奸动摇，从内部生变而已。段宁本来不是将才，不能临机决策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投降的人都说大梁没有军队，陛下如果留下部分兵力守卫魏州，固保杨流，自己率领精兵与运州合适，长驱直入汴州，他们城中既空虚，必然望风自溃。如果为主被斩首，那么诸将自然投降。否则今年秋粮不熟，军粮将尽，如果陛下不下定决心，大功如何能成？谚语说当道注释三年不成，帝王应运而生，必有天命，只在于陛下不要犹豫了。庄宗说这正合我意，大丈夫得则为王，失则为虏，我决心已定。司天上奏说今年天道不利，深入必无功劳。庄宗不听。王彦章领兵越过汶水，将要攻打运州，李嗣源派李从珂率领骑兵迎战，在地方镇击败其前锋，俘获将士300人，斩首200级，王彦章退保中都。戊辰日，捷报传到朝城，庄宗大喜，对郭崇韬说运州告捷，足以壮我士气。几次日，命令将士都将家眷送回新唐。冬季十月辛未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庄宗派魏国夫人刘氏、皇子李继吉回新唐，与他们诀别说事情的成败在此一举，如果不成就聚集我家人在魏宫一起烧死。又命窦如阁、李少红、张宪、王正言共同守卫东京。壬申日，庄宗率大军从杨流渡过黄河、癸酉日到达运州，半夜进军越过汶水，以李嗣源为前锋，甲戌日天亮遭遇梁军，一战击败他们，追到中都，包围了城池，城中没有守备，不久梁兵突围而出，唐军追击，攻破城池，王彦章率几十名骑兵逃走，龙武大将军李少奇单骑追赶，听出他的声音，说这是王铁枪，拔槊刺他，王彦章重伤，马跌倒，于是将他擒获，并擒获都监张汉杰、曹州刺史李知杰、皮将赵廷颖、 刘四斌等200多人斩首数千级。赵廷隐是开封人，刘四斌是刘知俊的族子。王彦章曾对人说，李亚子是个斗鸡小儿，有什么可怕的。到这时，庄宗对王彦章说，你常说我是小儿，今天服不服？又问，你号称善战之将，为什么不守兖州？中都吴成磊凭什么自顾？王彦章回答说，天命已去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庄宗爱惜王彦章的才能，想任用他，赐要给他敷窗，多次派人劝说。王彦章说，我本是一介平民，蒙梁恩德，位至上将，与皇帝交战15年。如今兵败力尽，死是分内之事，纵然皇帝可怜而让我活下来，我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人呢？哪有早上是良将，晚上就做堂臣的道理？这是我不做的。庄宗又派李嗣源亲自去劝说他。王彦章躺着对李嗣源说，你不是秒吉烈吗？王彦章一向轻视李嗣源，所以叫他的小名。于是诸将称贺，庄宗举酒向李嗣源说，今日之功是你和郭崇韬的力量，先前如果听了李少红等人的话，大事就完了。庄宗又对诸将说，先前所担心的只有王彦章，如今已被擒获，这是天意要灭梁。段宁还在黄河上，进退之际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呢？诸将认为，传说虽讲大梁没有防备，但不知虚实。如今东方各镇的兵都在段宁麾下，剩下的只是空城而已，以陛下的天威去攻打，没有不降服的。如果先扩张地盘，东到海边，然后看机会行动，可以万无一失。康延孝坚持请求尽快夺取大梁。李嗣源说，兵贵神速，如今王彦章被擒，段宁一定还不知道，即使有人跑去报告，在江信江夷之间还需3天。假如他知道我军动向，立即发救兵，直路被黄河所阻，必须从白马南渡，数万之众，船也难以促办。这里距离大梁最近，前面没有山川险阻，可以排成方阵横行，昼夜兼程，2夜就能到达。段宁还没离开黄河，朱友贞就已经被我们擒获了。康延孝的话是对的，请陛下率大军慢慢前进，我愿意率1000骑兵做先锋。庄宗听从，命令一下，各军都踊跃愿行。当天晚上，李嗣源率前军加倍速度赶往大梁。乙亥日，庄宗从中都出发，用车载着王彦章跟随，派中使问王彦章说，我此行能成功吗？王彦章回答说，段宁有精兵6万，虽然主将不是将才，也不肯马上倒戈，恐怕难以攻克。庄宗知道他终究不会为自己所用，于是将他斩杀。丁丑日，到达曹州，梁守将投降。王彦章的败兵有先到达大梁的，告诉后梁主说，王彦章被擒，唐军长驱直入，即将到达。后梁主聚集家族哭泣说，国运完了。召集群臣询问对策，都没有人能回答。后梁主对敬翔说，我平时忽视你的话，以至于此，现在事情紧急了，你不要怨恨。该怎么办？敬翔哭着说，臣受先帝厚恩，将近36年，名义上是宰相，其实是朱家的老奴，侍奉陛下如同少主。臣前后近年没有不是尽忠的，陛下当初任用段宁，臣极力说不可，小人捧笔为奸，导致有今天。现在唐军将至，段宁被限制在黄河以北，不能赶来救援。臣想请陛下出去躲避敌人，陛下一定不会听从。想请陛下出骑兵交战，陛下一定不会果断。即使让张良、陈平再生，谁能替陛下想出办法呢？臣愿先被赐死，不忍心看到宗庙灭亡。于是和后梁主相对痛哭。后梁主派张翰伦骑马飞驰去追赶段宁的军队。张翰伦到华州，坠马伤了脚，又受河水所限不能前进。当时城中还有控贺军数千人，朱圭请求率领他们出战。后梁主不听从，命开封尹王赞驱赶市民登城守备。当初后梁陕州节度使少王有惠是朱全玉的儿子，性情聪颖，人心多归向他。有人说他引诱禁军想要作乱，后梁主召他回京，和他的哥哥有亮、有能一起幽禁在别宅。等到唐军将要到来，后梁主怀疑各位兄弟成威作乱，连同皇帝贺王有雍、建王有辉全部杀掉。 后梁主登上建国楼，当面选择亲信后家赏赐，让他们穿着平民的衣服，带着蜡封密诏，催促段宁的军队辞别后都逃亡藏匿。有人请求去洛阳收集各军来抗拒唐军，唐军虽然得到都城，势必不能久留。有人请求去段宁军中控贺都指挥使黄甫林说，段宁本来不是将才，官位有侥幸晋升，现在危难窘迫之际，希望他临机制胜，转败为功，难啊。而且段宁听说王彦章兵败，他的胆已破，怎么能知道最终能为陛下尽节呢？赵岩说，世事如此，一下此楼谁的忠心可保？后梁主于是停止。又召宰相谋划，郑觉请求自己怀揣传国宝假装投降来缓解国难。后梁主说，今天固然不敢吝惜宝物，但像你的这个计策最终能了结吗？郑觉低头很久说，只怕不能了结。左右都缩着脖子笑。后梁主日夜哭泣，不知道做什么。把传国宝放在卧室里，忽然丢失了，已经被左右偷去迎接唐军了。戊寅日，有人报告唐军已经过了曹州。尘埃涨天，赵岩对随从说，我待温昭图身后，他一定不会辜负我。于是逃往许州。后梁主对黄甫林说，李氏是我家世仇，按道理难以投降，不能等他们来杀。
我不能自杀，你可以砍下我的头。
黄甫林哭着说，臣为陛下挥剑战死唐军可以，不敢接受这个命令。后梁主说，你要出卖我吗？黄甫林想自杀，后梁主拉住他说，和你一起死。黄甫林于是杀了后梁主，然后自杀。后梁主为人温和恭敬，节俭简约，没有荒淫的过失，但宠幸赵岩、张汉杰等，让他们专权作威作福，疏远弃用敬祥、李振等老臣，不采用他们的言论，以至于灭亡。己卯日早晨，李嗣源的军队到达大梁，攻打封丘门，王赞开门出将，李嗣源入城安抚军民。当天后唐帝从梁门进入，百官在马前迎接谒见，跪拜伏地请罪，后唐帝慰劳他们，让他们各赴其位。李嗣源迎接祝贺，后唐帝喜不自胜，手拉着李嗣源的衣服，用头碰他说，我拥有天下是你父子的功劳，天下与你共享。后唐帝命令寻找后梁主，不久有人献上他的首级。李振对敬祥说，有诏书赦免我们，一起去朝见新君吗？敬祥说，我们二人是梁朝宰相，君主昏聩不能劝谏，国家灭亡不能拯救，新君如果问起，将用什么话来回答？这天晚上天没亮，有人报告敬祥说，崇正李太保已经入朝了。敬祥叹说，李振枉为男子，朱氏与新君世代为仇敌，现在国王君死，纵然新君不杀，有什么脸面进入建国门呢？于是上吊死。庚辰日，后梁百官又在朝堂戴罪，后唐帝宣布敕令赦免他们。赵岩到许州，温昭图迎接拜谒后回到府地，斩下他的头送来，全部没收赵岩所携带的财物。温昭图又恢复原名温涛。辛巳日，诏令王赞收敛朱友贞的尸体，停放在佛寺，把他的头涂上漆，装在匣子里，收藏在太舍。段宁从华州渡过黄河前来救援，以各军排阵使杜彦球为前锋。到了封丘，遇到李从珂，杜彦球先投降。壬午日，段宁率领部众50,000人到封丘，也解甲请降。段宁率领各大将先到宫门戴罪，后唐帝慰劳赏赐他们，并安抚告谕士卒，让他们各回原处。段宁出入公卿之间，洋洋自得，毫无愧色。后梁旧臣见到的人都想咬他的脸，挖他的心。丙戌日，诏令贬后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郑觉为莱州司户，萧请为登州司户，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，任赞为房州司马，姚以为富州司马，封翘为唐州司马，李毅为怀州司马，窦孟征为宜州司马，崇政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，陆崇为安州司户，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。因为他们世代受唐恩，却在后梁做官显贵的缘故。刘岳是刘崇圭的侄子，姚以是万年人，封翘是封敖的孙子，李毅是京兆人，王权是王圭的孙子。段宁、杜彦球上言，伪梁要人赵岩、赵胡、张希义、张汉伦、张汉杰、张汉荣、朱圭等窃取微服，残害百姓，
不可不杀。诏令敬祥、李振首先辅佐朱温，共同颠覆唐座。契丹萨拉阿波背叛兄长，抛弃母亲，富恩背国，应与赵岩等一起在街市上族诛，其余文武将吏一概不问。又诏令追废朱温、朱友贞为庶人，毁掉他们的宗庙神主。后唐帝与后梁在黄河上作战时，后梁拱辰左厢都指挥使路思铎善于射箭，常在箭杆上自己刻上姓名，射后唐帝，射中马鞍，后唐帝拔下箭收藏起来。到这时，路思铎跟随众人一起投降，后唐帝取出箭给他看，路思铎伏地戴罪，后唐帝安慰并释放了他，不久受任龙武右厢都指挥使。因为窦卢阁还在魏州，命枢密使郭崇韬暂时代理中枢事务。后梁各藩镇渐渐入朝，或上表戴罪，后唐帝都安慰释放他们。宋州节度使袁向先首先来入朝，陕州留后霍彦威其次。袁向先用车装载珍宝货物数十万，便送刘夫人及权贵、灵官、宦官。十天之内，朝廷内外争相赞誉他，恩宠特别优厚。己丑日，诏令伪朝节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使、刺史及诸将校都不考虑改换，将校官吏先前投奔伪朝的一概不问。庚寅日，窦卢阁从魏州到来。甲午日，加郭崇韬守侍中，兼承德节度使。郭崇韬权兼内外，出谋划策，竭尽忠诚，无所隐瞒，也颇能推荐引进人才。窦卢阁只是接受成命而已，无所裁断纠正。丙申日，赐华州留后段宁姓名叫李少卿，耀州刺史杜彦球叫李少乾。已有日，后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士来朝，恢复原名权益，献上钱币马匹数以千计。后唐帝命皇子李继吉、皇帝李存济等以兄长之礼待他。后唐帝想挖朱温的墓，砍开棺材焚烧他的尸体。张权义进言说，朱温虽然是国家深仇，但他已经死了，刑罚无法再加，屠灭他的家族足以报复，请求免于焚烧砍棺以保全圣恩。后唐帝听从了，只铲除他的墓室，削平封树而已。戊戌日，加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兼中书令，以北京留守李继吉为东京留守，同平章事。后唐帝派遣使者宣谕各道，后梁所任命的节度使50多人皆上表入贡。楚王马殷派其子牙内马部都指挥使马希范入见，缴纳红恶行营都统印，献上本道将吏名册。荆南节度使高继昌听说后唐帝灭后梁，避唐庙会，改名高继兴，想亲自入朝。梁振说，唐有吞并天下的志向，严兵守险，还恐怕不能自保，何况数千里入朝呢？况且您本是朱氏旧将，怎么知道他们不会以仇敌相待呢？高继兴不听从。后唐帝派使者把灭后梁的消息告诉吴、蜀两国，都恐惧。徐温尤其责怪严可求说，你以前阻止我的计谋，现在怎么办？严可求笑着说，听说堂主刚刚得到中原，志气骄满，驾驭下属无法，不出数年将会有内乱，我们只要卑辞厚礼，保境安民以等待就是了。唐朝使者称召，无人不接受。后唐帝改换书信，用敌国之间的礼节说，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，吴人回信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，言辞礼节如同笺表。吴人有告发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占购买官马的，徐之告以吴王的命令派滁州刺史王忍巡视霍丘，因而代任寿州团练使，以钟泰章为饶州刺史。徐温召钟泰章到金陵，让陈彦谦审问他三次都不回答。有人问钟泰章，为什么不自己辩白？钟泰章说，我在扬州10万军中号称壮士，寿州距离淮河数里，步骑不少于5000，如果有别的想法，岂是王忍单人独骑能代替我的吗？我亦不复国，即使被贬为县令也要去，何况刺史呢？为什么要自我辩白而彰显朝廷的过失？徐之告想按法治诸将的罪，请求收捕钟泰章治罪。徐温说，我如果没有钟泰章，已经死在张浩之手，今日富贵怎么可以辜负他？命徐之告为自己的儿子徐景通娶钟泰章的女儿来化解。彗星出现在鱼鬼秀，长一丈多，蜀国司天见说国家有大灾。蜀主下诏在豫局画设道场，又补缺张云上书，认为 百姓怨气上达于天，所以彗星出现。这是亡国之兆，不是祈祷攘除可以消除的。蜀主发怒，将张云流放黎州，死在路上。郭崇韬上言，河南节度使、刺史上表的只称姓名，未受新官，恐怕心怀忧虑猜疑。11月，才下致命，以新官任命他们。华州留后李少卿通过邻人仅进向宫中进献财物，被任命为泰宁节度使。后堂弟小时候擅长音律，所以邻人多有宠，常侍奉左右。后堂弟有时亲自涂粉画墨，与幽人一起在庭中演戏，以取悦刘夫人，一名叫做李天下。曾经因为演戏自称道：“李天下，李天下，幽人静心魔突然上前打他耳光。”后堂弟脸色大变，众幽人也惊愕。静心魔慢慢说：“治理天下的只有一个人，还叫谁呢？”后堂弟高兴，后赏他。后堂弟曾经在中牟打猎，践踏百姓庄稼，中牟县令挡在马前进谏说：“陛下是百姓的父母，为什么毁坏他们所吃的东西，让他们辗转饿死沟壑呢？”后堂弟发怒，呵斥他离开，将要杀他。静心魔追上去，把他捉到马前，责备他说：“你身为县令，难道不知道我们天子喜欢打猎吗？为什么放纵百姓耕种，来妨碍我们天子的驰骋吗？你罪当死。”于是请求行刑，后堂弟笑着释放了他。众邻人出入恭敬，戏弄侮辱士大夫，群臣愤恨，但不敢出声。也有反而依附他们以求得恩泽的，四方藩镇争相用财物贿赂结交他们。其中尤其杜正害人的，景进是首要。景进喜欢收集民间琐细小事报告皇上，皇上也想知道外面的事情，于是委任景进为耳目。景进每次奏事，常频退左右询问他，因此景进得以施行他的谗言邪恶，干预政事。从将相大臣都畏惧他，孔颜常以兄长之礼待他。元婴日，齐王李茂贞派使者送信，祝贺后堂地灭后梁，以叔父自居，言辞礼节很傲慢。癸卯日，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入朝，后堂弟设宴款待，赏赐无数。张全义请求后堂弟迁都洛阳，后堂弟听从了。几次日，赐朱友谦姓名叫李继林，命李继吉以兄长之礼待他，任命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，赐姓名叫李少琛，废除北都，恢复为承德军。赐宣武节度使袁向先姓名叫李少安，匡国节度使温涛入朝，赐姓名叫李少冲。李少冲携带大量金银布帛，贿赂刘夫人及权贵、灵官、宦官，十天之内又派他回镇。郭崇韬说：“国家为唐雪耻，温涛几乎挖遍了唐的陵墓，他的罪与朱温相等，怎么能再让他居方镇之位？天下义士会怎么评论我们呢？”皇上说：“进入汴州之初，已经赦免了他的罪，最终还是派他去了。”戊申日，中书省上奏说国家经费不够充足，请求酌情保留三省四间的官员，其余的全部停职，等现任官员任期满25个月后按顺序接替。西班上将军以下的官员，命令枢密院按照这个规定办理。后堂弟同意了，人们对此多有怨言。当初后梁君王准备在洛阳举行南郊祭天典礼，听说杨流失陷就停止了，那些礼仪器物都还在。张全义请求后堂弟尽快前往洛阳，拜谒太庙完毕后立即举行南郊祭天典礼。后堂弟同意了。丙辰日，又把后梁的东京开封府改为宣夏军汴州，后梁把宋州改为宣武军，后堂弟下诏改名为归德军。下诏命令文武官员先前往洛阳。议论的人认为郭崇韬虽是功臣宰相，但不懂朝廷的典章制度，应该任命前朝的名家来辅佐他。有人推荐礼部尚书薛廷圭、太子少保李琦，他们曾担任后梁太祖的册礼使，都是年高有德、富有文采的人，适合担任宰相。郭崇韬上奏说薛廷圭浮华不实，没有做宰相的才能，李琦阴险偏狭，没有士大夫的风度。尚书左丞赵光胤廉洁正直，自从后梁尚未灭亡时，北方人都称赞他有宰相的气量。窦卢阁推荐礼部侍郎为说熟悉朝廷规章。丁四日，任命赵光胤为中书侍郎，与为说一起担任同平章事。赵光胤是赵光逢的弟弟，为说是为秀的儿子。 薛廷圭是薛冯的儿子。赵光胤性情轻率，喜好自我夸耀，为说只是谨慎持重，遵守常规而已。赵光冯自从在后梁罢相后，闭门不出，不接待宾客，赵光胤时常去见他，谈及时政。有一天，赵光冯在门上写道：请不要谈论中书省的事务。租庸副使孔谦畏惧张宪的公正，想独自掌管租庸使的事务，对郭崇韬说：东京是重要之地，必须由大臣镇守，非张宪不可。郭崇韬于是上奏，任命张宪为东京副留守，代理留守事务。戊午日，任命窦卢阁监管租庸，并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孔谦更加失望。几位日，加封张全义代理尚书令，高继兴代理中书令。当时高继兴入朝，后堂弟待他很优厚，从容地问道：朕想对吴国、蜀国用兵，这两国应先攻打哪一个？高继兴认为蜀道险峻难取，于是回答说：吴国土地贫瘠，百姓贫困，攻取他没有好处，不如先讨伐蜀国。蜀国土地富饶，加上君主荒淫，百姓怨恨，讨伐他必定能攻克。攻克蜀国之后，顺江而下，攻取吴国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。后堂弟说：好。辛酉日，又把永平军大安府改为西京京兆府。甲子日，后堂弟从大梁出发。十二月庚午日，到达洛阳。吴越王钱镠任命行军司马杜建辉为左丞相。壬申日，下诏把汴州的宫院作为行宫，把耀州改为顺义军，延州改为张武军，邓州改为威胜军，晋州改为建雄军，安州改为安远军，其余藩镇都恢复唐朝原有的名称。庚辰日，御史台上奏朱温篡位叛逆，删改本朝的律令格式，全部收集旧本烧毁，现在御史台、刑部、大理寺所用的都是伪朝的法令。听说定州的赤库中唯独保存着本朝的律令格式，完整无缺，请求下令该道抄录进城。后堂弟同意了。李继韬听说后堂弟消灭了后梁，忧虑恐惧，不知该怎么办，想向北投奔契丹，正好有诏书征召他入朝。李继韬将要出发，他的弟弟李继远说：兄长以反叛的名义，到哪里能容身？去和不去都是一样，不如深挖沟，高筑墙，坐吃积蓄的粮食，还可以拖延一些时日。如果入朝，立刻就会死。有人对李继韬说：先令公对国家有大功，主上对您来说是叔父，前去一定没有忧患。李继韬的母亲杨氏善于积蓄财产，家财有百万之多，于是李继韬与杨氏一同前往，携带40万两银子，其他财物与此相当，大肆进行贿赂赠送。邻人、宦官争相替他说情，说李继韬当初并没有邪恶的阴谋，只是被奸人迷惑罢了。李嗣昭是清闲之人，不可没有后代。杨氏又入宫觐见后堂弟，哭着为他请求免死，拿他先人的功劳来说情，又向刘夫人哀求，刘夫人也替他说话。等到李继韬入朝等待治罪时，后堂弟赦免了他，留他在朝中一个多月，多次跟随出游打猎，宠遇和以前一样。皇帝一城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渥极力斥责他，李继韬心中不安，又贿赂后堂弟身边的人请求返回镇所，后堂弟不允许。李继韬暗中派人送信给李继远，教唆军事放火，希望天子再派自己前去安抚，事情泄露，辛巳日被贬为登州长史，不久在天津桥南被斩首，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处死。又派使者到上党斩了李继远，任命李继达为军城巡检。赵代理军州事务的李继畴入朝，李继畴占据了李继韬的府邸，挑选歌妓侍妾，搜刮财物，没有按时上路。李继达愤怒地说：我家兄弟父子同时被处死的已有4人，大哥竟没有丝毫骨肉之情，如此贪婪荒淫，我实在感到羞耻，无脸见人，活着不如死了。甲申日，李继达穿着丧服，率领部下100多名骑兵坐在己门前喊道：有谁跟我一起反叛？于是攻打内宅，斩了李继畴。节度副使李继科听说发生变乱，招募市民，得到1000多人攻打内城。李继达知道事情不能成功，打开东门，回到自己的私宅，把妻子儿女全部杀死，准备投奔契丹。出城几里后，随从的骑兵都四散而去，于是自刎而死。甲申日， 吴王又派司农卿洛阳人卢平来出使，严可求预先猜想到后堂弟可能会问的问题，交给卢平如何回答。等到了之后，果然都像严可求预料的那样。卢平返回后说，后堂主沉溺于游玩打猎，吝啬钱财，拒绝谏言，朝廷内外都心怀怨恨。高继兴在洛阳时，后堂弟身边的邻人宦官向他索求财物没有满足，高继兴对此很愤怒。后堂弟想留下高继兴，郭崇韬劝谏说，陛下刚刚得到天下，诸侯不过派遣子弟或将佐入朝进贡，只有高继兴亲自入朝，应当褒奖赏赐以鼓励后来的人，如果把他扣留下来不放回去，就会背弃信义，亏损德行，让天下人心沮丧，这不是好办法。于是放他回去。高继兴日夜兼程离去，到了许州，对随从说，这次出行有两个失误，我前来朝见是一个失误，他们放我回去也是一个失误。经过襄州时，节度使孔晴留他宴饮，半夜时分他斩断门栓逃走了。丁酉日到达江陵，握着梁振的手说，没有听你的话几乎逃不出虎口。又对将佐们说，新朝经过百战才得到黄河以南，却对功臣举起手说，我从十个手指上得了天下，如此夸耀功劳，那么别人都是无功的了，谁还不会离心离德，又沉溺于打猎女色，怎能长久，我没有忧虑了。于是修缮城池，积存粮食，招纳后梁的救兵，做好战守的准备。